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2月11号到1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2025巡演在即，德州奥斯汀市长褒奖祝贺。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将于2024年12月23日开启2025演技全球巡回演出。神韵所到之处，一些城市纷纷发来褒奖令，宣布神韵日，并表彰神韵为当地民众带来福祉。美国德州奥斯汀就是其中的城市之一。神韵自2010年首次在奥斯汀朗氏表演艺术中心进行演出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外，年年莅临奥斯汀，成为当地的一项艺术与文化盛事。奥斯汀市长科克沃森在褒奖信中盛赞，神韵是对中国深厚文化遗产的一场辉煌艺术复兴与庆典，并宣布2024年12月26日为神韵日。
神韵首演遭恐袭威胁， FBI 介入确保演出安全。神韵2025年度全球巡回演出即将于12月23号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拉开帷幕，然而就在首场演出前夕，主办方接到恐怖威胁邮件，目前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已介入调查，确保演出如期进行。神韵2025年全球巡演首场演出将于12月23号在亚特兰大交响乐厅举行，然而12月11号主办方收到恐怖威胁邮件。当地神韵主办方负责人孙大坤说，邮件的内容是用中文，就是说神韵如果要在这个音乐厅发生的话，就将会枪杀所有的人，上面有个图片，就是子弹和枪。针对亚特兰大的神韵首演威胁，警方与 FBI 已经展开调查工作，均表示会高度重视此案。
神奇经历，身边神奇事实录，作者河北衡水大法弟子静初。现将近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几则神奇小事如实记录下来，以此证实大法。其一，我练功是用旧手机，有一天孩子想听交流，占用了我的手机，我就没办法练功了，当时感觉很失落，无依无靠的感觉。想到还有个旧手机是以前听法用的，但摔在地上后坏了，现在想到是自己没做好，就搁置一边了。想到有同修和电脑打印机沟通仪式，就想试试，于是把手机找出来充电，没有反应，开不了机。于是我把手机捧在手里，对他说，我还需要你，我们一起来证实大法，你也和我一起念九字真言。开始不行，我不放弃，一遍遍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手机开机了，一直用到现在。其二，家里的洗衣机不工作了，找师傅修理，说电机坏了，修或买都需要时间，洗衣机内还泡着一些衣物。有了上次的经历，我和洗衣机说说话吧。当时想，如果成了，我就把事情写出来证实大法。和洗衣机沟通后，我重新插上电源，洗衣机又正常工作了，一直使用到今天。其三，九岁的女儿学画画，放学后孩子爸没接到她，孩子就自己回奶奶家了。 奶奶家距离不算远，可奶奶家单元门是密码的，孩子没有单独来过，不知道密码。孩子回来后给我说，妈妈，给你说件神奇的事，我到奶奶家单元门口时，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脑子里出现几个数字，我按照一书，门就开了。其次，还有一个已经坏了的手机，曾经和他沟通过，无效。就在这两天的一个上午，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手机还可以重新开启。于是，我拿着手机，一次一次地和他沟通，一开始还是没反应，我不放弃，数次之后，手机开机了。由此我想到师父讲过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悟到我们的意念就起作用。今生今世有缘走进大法，我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好好修炼，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感恩师尊，不弃，叩拜师尊。
开创集体学法环境，整体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杨光。我们全家包括儿女都修炼，记得在2015年我刚得法，去了一对夫妻同修家，他们俩都是99年以前的大法弟子，特别精进，那时正赶上溯江，当时还学法不深，但是我知道大法好，江魔头迫害好人，他们鼓励我溯江，我说江魔头太坏了，我也要起诉他。现在我想，幸亏他们鼓励，作为一个新学员，幸运地参加了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溯江大潮，我才没有留下遗憾。后来又赶上明慧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他们又鼓励我写修炼心得体会，我说我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文化，写不好。他们就鼓励我说，有师父的加持，拿起神笔，把您修炼的经历和感悟写出来，我们再帮您修改。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就第一次写稿。写完之后，他们帮我修改发给明慧，没想到我的投稿还被明慧选中，正式发表出来了。这给了我这个新学员很大的鼓励。一，主动担当，成立学法小组，为同修开创集体学法的好环境。我现在在女儿家住，我们就是个家庭学法小组，天天晚上学法，我们坚持晨练，师父让我们做的，一定有师父的道理。我感觉晨练非常好，不受白天好多事的干扰，而且特别静，大法弟子同步练功，能量场一定很大，能解体邪恶。前面说了个人修炼的事，下面主要说说我们坚持小组集体学法，大家共同提高的故事，这样才能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今年老同修鼓励有条件的家庭成立学法小组，让周围更多的学员有集体学法的环境，都能提高上来。在师父的加持下，老同修们帮助协调，我们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城区几个小组的骨干同修来一起学法，我们每周学一次，每次一讲转法轮，学完之后就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找差距。我们小组还商定每周在家里自己学一本各地讲法，下次到小组再交流心得收获。通过坚持定期集体学法交流，我们都感觉到提高很快，每次我们在一起学法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很神圣。二，感谢小组学法的好环境，使我迅速突破病业关。有一天，到学法的时候，同修们都快来了，我的腿疼得非常厉害，疼得我浑身发抖，直哆嗦，我身体还特别冷， 女儿同修就给我盖了几条毛毯。我心想，这可怎么办？要学法了，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同修们都来了，我心里更着急，就求师父，我要跟他们一起学法，谁也不能干扰我。他们在客厅发正念，背论语，我疼得不行，心里就和他们一起发正念，背论语，我的腿疼就神奇地缓解下来了。我赶紧掀开毛毯，穿了件厚衣服就出去和大家一起学法了。女儿看到我出来了，也感到很神奇，就暗暗地给了我竖了一个大拇指。后来我想，如果没有学法小组这个好环境，那天晚上估计我还要疼很久。三，全家积极参与，和同修协调配合，成功召开地区法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这片的同修还召开了神圣的法会。在老同修们的鼓励下，小组同修都写了心得体会。有一位同修非常了不起，在北京监狱的集训队里都能保持正念正行，但他没怎么投过稿，说不知道怎么写。女儿同修就和他约好，他来我家，由他口述，女儿帮助打字。那几天未开好法会，女儿女婿同修都要收集和打稿，修改稿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帮大家打稿改稿，最后打印出来。尤其女婿同修经常忙到半夜才睡觉，白天还要上班，还要送两个孩子上下学，很辛苦。女儿同修也要上班，又是医生，工作也很忙，周末还要加一天班，再加上两个孩子的事都特别忙。但是大法的事不能耽误，我就尽量的帮他们做做饭，规制屋子，让他们有时间做大法的事。两个孩子都很乖，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跟着我们学法。才两岁多的时候，我就教他师父的红吟，教上两遍就会背了。现在大的都已经六岁了，我们小组学法时，他也跟着一起学法，转法轮都能通读下来，五套功法也都会了，有时和我们一起练。小同修特别懂事听话，每天放学回家就抓紧时间写作业，然后学法练功。我们开法会的时候，他还和妈妈一起当了主持人，表现得很好。在师父的加持下，法会非常成功，大法弟子发言个个都很朴实，实实在在，又非常精彩。我们的法会开得特别神圣壮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今年是九评发表20周年，我们几个小组在多次研讨交流的基础上，还在我家召开了本地区第一次正规的九评研讨会，十多个人做了书面分享，大家的发言稿都写得非常好。其中女儿的一篇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其他大多都在大纪元发表了，并被其他网站转载。我们的研讨会开得也是非常殊胜壮观。四，成立新的学法小组，和年轻同修一起交流提高。前一段时间来了三位年轻同修，和女儿女婿同修交流之后决定一起学法。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咱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是大好事。就这样，在我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他们来这里就要2个小时，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学法交流很有收获，每周都坚持来。在小组学法之后，正好赶上九评20周年，他们都写了诗庆祝纪念，并声援 4.39 亿的中国人三退新生。有同修还写了修炼交流文章，大家分享。五，结语，坚持小组学法，整体提高多救人。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就应该遵守。我就听师父的话，坚持小组集体学法，使大家整体提高上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主事正法多救人， 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共同精进，兑现史前誓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孝。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全世界大法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大法中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下面谈一下自己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前几天二伯家的妹妹结婚，在附近的饭店办婚礼，我负责帮主开车接送客人，一共忙了三天，感觉自己挺累的。第三天晚上我们都去饭店吃饭，饭后姑姑和我们就直接回家了。我感觉我爸喝的酒有点多，他没回家，直接和大伯他们一起去他家了。晚上八点多了，大伯把我爸爸送到我们家，说我爸不舒服。我看了就有些不高兴，对着我爸说，谁让你喝那么多酒，下夜班不睡觉还喝那么多酒，你怨谁呀？我大伯说，你不应该这样说话，跟你爸好好说。我说，自己喝酒喝的怨谁呀？大伯说，别管你爸喝不喝酒，不舒服就得带他去医院看看去，不该受你说一顿。大伯还说，我平时最尊重你了，你在哪方面都好，对谁都好，就是对父母还差得很远，你哥都不敢这样跟我说话，你还练功人呢，书上说找自己，你一点都没找自己。我说，我这一天挺累的了，回来不舒服就说，就去医院看看。我也没说不去看，撒什么娇啊，不舒服就去看，没觉得不舒服就躺那儿睡觉去，喝那么多酒干嘛？我爸叫我好几句，让我帮他拿烟，我也没理他，我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是爸爸做的不对。大伯说，你太混了，没见过你这么混，并说我怨气太重了。姑姑也说，我从来没说过你，平时你哪儿做的都好，但这时你做的不对，不应该对你爸这态度。听到这儿，我开始不说话了。我静心找我自己，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的怨气很大，对外人都能按照大法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做不到，嫌弃我妈天天糊弄，不给好好做饭，嫌弃他去玩牌不顾家不收拾家，嫌弃我爸吃饭扒的嘴，说话声音大，在屋里吸烟，反正是只要他们干的事情，很少有我能从内心看得上的，从心里就这么反感。师父利用大伯的嘴点化我，怨气太重，我才意识到是自己陷在旧势力的圈套里，被后天形成的观念控制着，没有走师父的路。想到师父的法理，对照自己对父母的言行，实在是太差劲儿了，真的是常人都不如。我爸妈不修炼，但是明白真相后从不反对我们修炼，做大法的事情他们从不反对，有时还支持。他们还参与肃江，还向师父问候节日快乐。我少年时遭到邪党迫害，在我被迫害的那两年，他们承受了很多的苦。我被邪恶绑架后，家人不知道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妈找了半年，市里所有的看守所、拘留所都找遍了，也没人告诉他我被关在哪里，最后才知道我被非法劳教两年。他们受村里人的冷眼，在我回家后第一天我就开始学法练功，我爸就说了一句，以后自己多注意点吧，也从没反对我修炼，没说过师父和大法的不好。我对他们的态度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没说过法轮功不好，所以想想自己对父母的态度， 真的是太差劲儿了，不应该，也不能这样做。一丁点的传统理念，做人的根本都没有了，完全都是共产邪党的思维因素，埋怨、怨恨、争斗。被旧势力控制着，在这些邪党因素的圈套里爬行。旧势力强加安排的那个盘，没有从根子上否定。我和妻子同修也是有很多的小矛盾，他很多表现出来没修去的常人心，我就看不上。不论是在带好小同修中，还是在常人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只要有不符合法的，我就看着不顺眼。嘴上是得理不饶人，都是自己的怨恨心，这个根子在作祟。看不上人，瞧不起人，嫌弃，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自己的观念认识强加给别人，强势，争强好胜。很多的表现全是出自于这个怨恨心，而怨恨心的本身再深挖下去，是很强烈的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自己完全被这些心控制着还不自知，出现问题了还在向外看，现在想来这太危险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真的是这样。感恩师父再一次帮助弟子提高，感谢身边的人给自己提高的机会，找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些年在让家人众生得法中，没有做到师父的要求，偏离了法。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利用生生世世的因缘关系中所安排的对家人众生的迫害和干扰他们得法修炼的一切邪恶因素，从宏观到微观都全面的解体和清除。第二部分，修炼环境中做到净师净法。上个月我和妻子开车去了多年未见的外省同修家，因为没有提前联系，所以去的时候同修没在家，但是家门虚掩着，我进去等他。进屋后看到他每个屋子里都放着大法的资料，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等，大法书、转法轮、茶几上、床上随处乱放。来到屋里供奉师父的地方，看到还有大法书、余下的两本转法轮和明慧出版的真相书籍、小册子、护身符随乱堆放。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见同修还没回来，我们就走了。我知道该同修今年初因为救人发放真相册子被绑架，并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回到家，我给这个同修站内信箱写了信，告诉他我去过他家了。他给我回信说自己去农忙了，没在家，但回来看到我给他留下的纸条了，并且还问我要不要师父的转法轮，是精装本的缩小版，说是他们地区的负责人同修新拿来的。就此这些问题，我和他谈了自己在净师净法上的一点认识，也想在此和负责人同修谈一下自己在法上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您慈悲指正。因为负责的同修接触面大，接触的人又多，所以如果一个地方没做对，没想周全，就很难做到对修炼中的同修负责。我认为大法书无论什么版本的都得是师父正式出版的，迫害以后一切以明慧网的版本为准，并不得擅自对师父的大法书籍进行排版和更改。记得听到一个老同修说过这样的一件事，99年720之前，师父的转法轮被盗版商贩制作，但是这个商贩更改了师父的排版，而且还更换了转法轮书中的师父照片。这个同修当时订了近万本转法轮，当时该同修非常坚决地把这些书全部退回去了，并且都销毁了，他说不能乱发。我之前有很深的这个心， 对大法书籍的这个情。我得法的时候迫害严重，那时候大法书籍很缺少，后来我参与做大法书籍这个项目，自己老想着把大法书做得更好。红岩五发表后先是在台湾发行，当时明慧网上还没有通知，我从一同修处说这个消息后，就在网上找到了不知道是谁上传的红鹦鹉的扫描电子文件，我当时就订了一本，自己看了好几遍，在学法时拿到学法组，一个老同修看到后就很严肃地跟我交流了这个问题，这是最大的乱法。当时认识到以后，找到了最根本的心，就是追求新奇、好奇心、欢喜心。认识到这个心以后，马上跟师父认错，并立即把自己做的红鹦鹉销毁了。从那以后，我更深地理解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的，每个辅导员在传播法轮大法时，要对自己负责，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大法负责。这个法理，所以咱们技术同修和协调同修一定要严格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该做的不做，不该传的不传。再有一个就是对不同版本的大法书籍的执着。师父说过，手抄本的大法书都一样有法的威力，更何况正法走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正法环境，咱们大家都有书读，有法学，所以不能贪多，学法够用就可以了，不管什么版本，不能追求新奇，更好的版本还有，还有更好的，那咱们到最后只是追求了书的质量呢，还是真正的把法都融入到自己的修炼中呢，真正的得法了呢？追求新奇的心，这是一颗多大的欢喜心啊，是一个很容易被利用的执着心。往深了挖，这是乱法的根，更是对法的不尊敬。因此在心里有了分别，从内心就认为普通版本就没有精装的好，所以见到好的都想要。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这个心可以理解，又想把大法经书能做得更好的这个心愿，尤其是咱们做书的同修，但这是感性啊。如果真正理性地站在修炼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果断放弃追求新奇的心，不能贪。本身这个心就是对师父的不敬，对法的不珍惜。想当年迫害开始的时候，多少的大法书被邪恶抄走，被销毁掉，不就是因为旧势力看到了大法学员中有对大法书籍的不珍惜这个心吗？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释迦牟尼说的要饭碗的法理，有一个够修炼就行了，相反存要饭碗这个心才是不能圆满的执着啊。大法书不论是哪个版本，瓶装的还是精装的，都要万分的珍惜啊。没改字的就把它改过来，同样可以学，因为那是咱上天的梯子，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啊。我这里有天梯书店上的几种版本的转法轮，都是从台湾请回来的，我还做过精装硬壳的转法轮，可是在我明白了以后发现，这是一颗很强的执着，这些心应该马上去掉。其实在修炼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考验，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是能不能圆满的关，咱们得在法上修，千万不要再感性的认识法。从制作精装本大法书的技术同修的角度讲，更要对同修负责。当然想把书做得更好这个心没有错，但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书做好了传出去了，你也想要，我也想要，那这个是不是在学员中勾起了执着心？因为大家并不缺少大法书，精装书一旦做出来，每个同修人手一本，那么对做书的同修是多大的压力，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在做三件事救度众生上，那该多好啊。我想比做出备用的精装本的大法书还让师父高兴。 也是减少了整体的执着和波动，更是为制作的同修着想。第三部分，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修炼过程。我是2013年开始学会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当时我正赶上去外地同修那里，看到他们当地家家都是安装的小锅寒武新唐人，我想我们当地都是安装的大锅，接收的亚太新唐人信号还不是很强，如果要是自己学会这个技术该多好啊，我就开始跟同修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我一点也不懂，在学习的时候同修也就是说了个大概，需要什么本阵的高频头，需要什么样的机顶盒，对于大三角、羊角、方位角、极化角，同修说各地区都不一样，让我回到当地自己试。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回到我所在的城市后，我进了货，买来了设备，当时还不知道有寻星仪这个设备，就用一个机顶盒加上一个播放光盘的小电视机和一根20米长的电源线。我准备好这些来到一个老同修家，我说我想学着在您这儿安装新唐人，老同修说好，我给你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咱们。我刚把锅组装好，插上电源，用遥控器一打开机顶盒，一下新唐人电视的画面就出现了，当时我非常的激动，我还没有调，只是刚组装好放在地上，信号就出来了。我感动地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老同修正念也很强，还提醒我说你别太欢喜了，都是师父在做。我含着眼泪查看信号质量，已经是最强了。我用量角器记下羊角、方位角和极化角，几天的时间就给附近上下村的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全部都装上了新唐人电视。有了新唐人，大家都非常高兴。随后的几年里，我们当地的新唐人电视都是我维护和安装，我还配合同修去其他区县安装新唐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安装9个，上楼上房顶，来回穿线，一点都没感觉累。户外干活最苦的就是夏天和冬天，一次给邻村的一个同修家安装新唐人，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房上足足待了2个多小时才找到信号，下房后进屋才发现手都不会动了，但是当时在房顶上一点都没感觉到冷。跟我同去的同修说他在房下边看着房顶上出现很强的光环，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弟子。再后来当地的3个同修都分别的学会了安装新唐人，在寒武更换日星的时候，这几位同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有工作，时间不是太充足，这几位在家的同修就主动担当附近方圆百里的安装和维修工作，大家互相协调，共同帮助，谁有时间谁就上。同修们都是免费的为接收新唐人用户负责，不辞辛苦的多次去帮助维护和安装。去年安装的比较多，我们之前买的锅都用完了，由于批发市场搬家锅不太好买，我就和邻村安装新唐人的同修说咱们能不能自己制作这个锅，因为这个同修会这方面的技术。同修的正念很强，他说咱们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用咱们操太多心，师父早就给安排好了。我说是，您说的对。果然没几天，我之前一位明真相的老同学联系我说他在他们老家帮助找到了进锅的货源，机顶盒、高频头都很全，而且价钱很便宜，质量还都是最好的。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稳定的货源，真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过程中就看弟子们这颗心的坚定性。去年冬天，邻村的一个常人需要安装新唐人，他是一个中医大夫，去他家看病的人很多，有同修送给他过真相播放机，他很喜欢听。他跟看病的人聊天时都说中共的罪恶， 知道有新唐人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安装收看。其他同修没腾出时间，我就去给他安装了。我白天去，他没在家，约晚上帮助他去安装。晚上我到他家后，在屋里组装好锅，上房后看到房上边还有很厚的积雪。我扫开一块空地，把锅放好，接上寻星仪，信号一下就出来了，而且这是信号最高的位置。我心里谢谢师父加持。我找来石头压住，很快接好线就下房了。虽是零下20多度，但是也没感觉到一点冷，身上还出汗了。进屋打开电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出来了。当时这家的主人非常感动，说这么冷的天也不怕辛苦为他们付出。他们说练功人不求回报，让他们夫妻很感动。在安装锅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有个同修家是安装的亚太新唐人和日星中国频道，新唐人还有常人频道是多个卫星接收，由于 5G 干扰，亚太台信号下降。我反复安装了很多次不同尺寸的锅，还有不同型号的抗干扰高频头，来来回回弄了几个礼拜都不是很稳定。我只要一休息就去弄，直到几个卫星的节目都能稳定收看。过程中也很辛苦，有一次太热了，我差点晕倒，都站不住了。我心里喊着师父加持。在我再次上房调试的时候，突然很大一片白云把太阳挡住了，刮起微微的小风，非常凉快。只要弟子有这个决心把它干成，就什么因素也阻挡不了。我把这几年的经验误区都反馈到天地行论坛上，和全国各地同修们共同探讨和学习，共同完成这伟大的救人使命。第四部分，结语。同修们，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携手前行，坚定修炼路，做到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更为自己的天国世界负责。让咱们共同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大事，多救人，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完成时前的弘誓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点认识和修炼过程，意在交流提醒，共同帮助，不对的地方请您指正。
父亲得法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母亲都是大法弟子，父亲不修炼，母亲刚刚走入修炼中时，磨难干扰很大，经常和父亲在做大法的事情上、生活中的事情上争执。母亲都把其当作是过心性关，向内找，给自己提高用的。2012年，母亲突然以病业的形式离世。我是修炼人，明白修炼人离世都会有个归宿，但毕竟母亲没有走完正法修炼的历程，不时感到遗憾。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本来就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母亲走后，只剩下他一人，家里各种农活和杂活，只得他一人来做，家中没人说话，日渐感到孤独寂寞。我上班也只能在周末回家一趟，姐姐远在国外，很少有机会回家。我有时回家给父亲读读法，敦促他也学法，但是他一直也没有学，总是拿母亲的离世来搪塞，一段时间内很不能理解我的修炼。母亲生前很溺爱孩子，我虽然修炼了，但是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种溺爱，生活中都是母亲关心我、照顾我，而我很少关心别人、照顾别人。母亲同修离世后，一段时间，我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这种畏思的境界，经常会和父亲在日常琐事上争吵。 事后找自己，发现自己在和父亲争吵时的状态根本就是个常人，没有羞自己。逐渐的，我开始学会关心父亲，每次回家给父亲多买各种好吃的，减轻他内心的痛苦。父亲看到我的改变，渐渐的也变化了不少。我给他读法，他不反对了，能静静的听了。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上了年纪，腿脚不灵便了，血压和血糖都高。我每次回家都嘱咐他念九字真言，他慢慢的也能接受了。有一次在梦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景象，父亲瘫痪在床，等着我给他接屎接尿。醒来后，我感到那个场景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楚，就像现实中一样。当时在法上悟，可能是宿命通功能提前看到的景象，我想让我看到也不是偶然的，但是不知怎样在法上对待，好像只能等着这个景象在现实中发生。因为父亲不修大法是常人，常人的一生不都是定好了的吗？又过了两年，父亲的身体状况直线朝着梦中的那个方向去了。这时我想到了善解，大法弟子的家人是来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他们也是有使命的，他们的背后同样有无量的众生等待得法，我怎么就局限了自己的认识呢？而且师父讲过，世人也都在修炼中，他们也是来得法的。师父的经文《法难》发表后，我更加坚定了善解的信心。师父在《法难》中说，大法弟子随时救人的同时，也在度己，也在消自身业力，耳魔就会利用大法弟子自身的业力阻挡大法弟子救人，而被救的是人，自己无法偿还历史上留下的全部罪业，神就得给人善解一部分，叫其自身消一部分，师父我也得替人承受一部分，那么救的生命越多，师父承受的越大，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稍有不慎就会有磨难。我在意念中和来找我父亲要债的债主善解，旧宇宙在覆灭之中，现在的时间是我师父延续来的，为的是给众生得救的。历史上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怨冤怨积怨，今天在正法中师父都能善解。正法的原则就是不计生命在历史上过往之过，你在历史上犯多大罪有多大的错全都不看，就看今天对正法的态度，就看对大法的认识，就这么一条。引自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父亲这个生命现在在正法中选择要正面的去圆融大法了，要对正法起正面作用了。父亲现在经常帮助我协调做一些助师正法的事。我父亲这个生命已经不归过去管了，他已经属于未来的生命了，他欠你的不是不还，他应该承受的那部分他能承受，你只要不参与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就有免于被淘汰的希望。同时我悟到梦中看到的是旧势力在按照业力轮报的理安排父亲包括其家人母亲和我的一切，母亲的离世在他们的安排中，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在法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宇宙在正法中，宇宙里面再高的生命都面临着选择未来，师父讲过，但是无论是起正面作用的或者是起负面作用的，因为正法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只要众生能正确对待正法，就有免于被淘汰的希望。引自北美巡回讲法。在我与父亲背后的债主善解的这段时间内，前前后后父亲在家里摔倒了三次，前两次都是摔得鼻青脸肿的，但起来后都没事儿。第三次摔倒后几天，我回家后看见父亲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 不会说话了，而且右手不灵便了，嘴歪斜了，还直流口水。我越看他越着急，他那边就越说不出话来了。正好这时同修来了，约我一起去给乡村的同修送资料。他让我把心放下，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被假象带动。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胆胆突突的，跟着同修一起去送资料了。整个过程思想都不敢放松一点，真是考验面前见真性，引自精进要旨二，见真性。回来后父亲能说话了，我故意跟他多说了两句，见他回答得挺好，就是不太灵活。我想起了师父在法中讲的那个根基好的人，让他出现脑血栓的症状，第二天就能下地了，就是不太灵活。我想师父也管我父亲了，我跟父亲说在家多陪陪他，他坚定地说不用，真为父亲能有如此强的正念高兴。可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早上远在美国的姐姐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她又给我发微信，十万火急的样子。她说今早上和父亲通电话，发现父亲说不出来话了，让我立马带父亲上医院检查。我立马给父亲打了电话，发现父亲说话是有点不灵活，下午立马又回家了。父亲虽然说话不灵活，但是比昨天那阵好多了。姐姐又打来电话，我们共同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坚决不去医院，姐姐也不再说什么了，说观察两天看看。我对父亲说请两天假在家陪他两天，父亲坚决不让，让我立马回去。晚上我坐在床上打坐时，师父的那段法又打进了我的脑子里。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一跟头栽在那里，觉得不会动了，好像四肢不灵了，送去医院抢救，然后他能下地了。引自转法轮第六讲。我心里一亮，父亲这时得法了。第二天再打电话，父亲基本恢复正常了，姐姐也不再提上医院的事了。通过发生在父亲身上的奇迹，我更加明确了，众生都是来得法的，包括大法弟子不修炼的家人在内，他们其实明白的一面都是来得法得救的，就看我们大法弟子有没有分辨的能力，有没有无量的慈悲。师父不也是看众生还有那么一点善念，从而动念来传法救人的吗？众生都有佛性，都在等待被救度啊。师父讲过，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宇宙太大，生命太多，地球太小，容不了太多生命，被挑选的生命，他们都曾经发誓是要助我正法，救度众生，才能升到地球上。只是我事先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具体来做这件事情，可是针对于弘法，人传人，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引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每次回家，我都给父亲读转法轮，父亲每次都安静地听着，我知道他生命的深处明白的一面，知道法是什么，知道大法的轻重。相继以前，我经常和父亲吵架，讨厌他，认为他这里不好，那里不足，现在看来其实是为我为私的表现，是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而不喜欢父亲。通过这次的经历，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父亲的观念，改变了思维，发现父亲人的那面所谓的不足，突然间变得微不足道，根本就触及不到我的心。心里对父亲是满满的慈悲，只盼他能更多的同化大法，救度他背后天体的无量众生。在宇宙正法中，大法弟子和家人互相救助，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各自的使命，兑现誓约。 个人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个难忘的梦，穿过师父胸膛的刺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锁着修的，修炼这么多年，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色。但前些年的一个梦境一直让我久久难忘。这梦很清晰，记得梦中在一艘巨大游轮的船舱里，师父穿着船长衣服，手里握着方向盘在掌舵。他身子坐得正直，目光如炬地注视着前方，稳稳地开着大船。身后坐着众多大法弟子，一排排的密密麻麻面向师父的方向，整齐地在船板上结印打坐。大法弟子的后面是无量众生，也是一排排的，也是人数众多，都恭敬朝着师父和大法弟子的方向磕头跪拜，那场面极其壮观。此时我想多看看师父开船的背影，仔细一看却突然惊呆了，只见一把刺刀穿过师父的胸膛，别人却毫无知晓。即使这样，师父为了船上的众生，他却毫无表情，忍受着剧痛，仍然挺胸抬头，坚定地把握好方向盘。那一刻，我的心在滴血。梦醒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师父为救弟子，救众生，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巨大的磨难，但无人能懂。虽然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但师父也不求回报，只是希望弟子们好好修回家，希望众生们能得救。通过这个梦境，我悟到弟子得努力精进，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父的苦心，将来被救度的众生也会无限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弟子的救度。这个梦境一直萦绕着我，这一幕永生难忘。我也是，只怪自己不精进，让师父操心了。想想师父，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好好修，好好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写出来这个梦，希望共勉。真实感受，不足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编者注：目前中共在海外孤注一掷地疯狂诋毁师父和神运，阻挠救度众生，如同他这25年在大陆所犯的恶行。也正如师父在6月份发表的经文《法难》中所警示我们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誓约，是在这十恶毒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除恶。如何避免恶人行恶而毁了众生和他们身后所相连的无限的宇宙？我们一起重温师父在2001年4月发表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邪恶在三界内已致人间被大量销毁，他们已经看到了失败的下场，越加疯狂的垂死挣扎。被迫害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心里有执着的学员，心里越怕，邪恶越专找这样的学员下手。而整个大法在人间被迫害所出现的形式，又是因为这些学员有执着，因而才有被迫害的严重情况大量出现造成的。 由于放不下执着而被所谓的转化，以至于干出助纣为虐的事，从而使情况变得严重。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其实有一些在不同空间能使用功能的弟子与各界众生一直在运用功能、功力参与清除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有的大法弟子看到邪恶生命时发出法轮及大法神通除恶，也有的学员对于世间的打人凶手、杀人犯用现实报应，定期在日内任何时间遭报应，有效地清除了邪恶因素，抑制了坏人。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
生命的伟大来源于正实法，对当前形势的体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善来。师父在经文《行行》开篇中明确开示道：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行至岁末，今年在世事缤纷中出现许多大事，包括目前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和我们大法形势相关的快至年底了，出现神韵、飞天大学，包括师父都被邪恶攻击，对法轮功各种恶意的举报、媒体的诉讼案，以及海外亲共媒体《纽约时报》连篇累牍不断的造谣污蔑等等，这些都给大法、神韵、媒体带来负面的影响。有的个别剧院取消了神韵演出，有的城市售票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亚特兰大全球首演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在大法不断被攻击这样的形势下，包括我自己的反应也很迟钝，好像被什么东西隔开了，表现状态就是冷漠麻木，好像无可奈何，也无动于衷。比如上周五知道了同修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写信讲真相的建议，当晚回到家打开白宫和国务院的网站，但是没有动手写信。后来我还转给了几个同修请他们写信，但自己以参与其他项目为借口依然没有动。我看身边的同修们大体也是类似状态，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啊。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了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说给我制造了麻烦，那就是针对这个法的破坏，所以这和你们过关是完全不同的。 这绝不是师父在修炼或师父在过关，而是真正针对法和宇宙的破坏，所以是不能够等同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在师父和大法受到攻击时，如果还处于冷漠的麻木状态，这肯定是修炼状态出现了严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使一个大法修炼者面对师父大法被污蔑被破坏时还在冷漠麻木无动于衷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世上的人都是为了证实法而来的，都是和创世主签了约的，否则不可能在世间当人。作为正法修炼者，不能以任何借口开脱自己未尽到证实法的使命和责任。在旧宇宙的最后表现很快过去的这个时候，对世人，特别是很多被旧势力所造下这一切假象迷惑的修炼人，更需要理智清醒。如果以此为自己不去证实法和证实不好法的思想开脱，那开脱的这一部分必然会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过去。但在最伟大的法造就的未来中，如由于对自己不负责任而造成的损失和痛悔将是无可挽回的。不能以旧势力在思想中强加给自己的观念为理由，不做好证实法之事为自己辩解。法难是人的难，而不是神的难。生命的美好未来并不存在于自我想象和自我设定中。一个生命未来的真正结果如何，取决于其生命在正法未结束之前的现在之所为。这就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个人体悟，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也只是师父在将计就计地利用这些旧宇宙渣子在帮助弟子修炼提高而利用他们，仅此而已。就如师父在经文法难中的最后一句中讲的，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记得在1999年迫害开始前的一次法会中，大法弟子们都怀着焦急的心，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有弟子提问题说，弟子，请问师父，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弟子都在干嘛？请师父转告世人及天上，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师，谢谢大家。修炼人不被常人思想带动，大家是修炼者。我谢谢大家，对大法对师父的这颗心我都知道。那么在磨难来临时，对每个人的考验也是大法向人间过渡，修炼者人神之分的伟大见证。当下如何破除旧的邪恶因素安排的这一难，怎么样去掉各种人心执着，更好的证实法救度更多众生，就成为每一个真修大法弟子应该深刻思考和如何付诸实践的。师父在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三界一切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也就是说，三界的一切形式，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其中当然包括现在的法律，当然也包括人类存在的其他形式。这一切既然是法造的，为什么不能在正实法中为大法所用呢？能，但是我们选正的，选好的，选能起正面作用的。个人认为，在当下我们全体学员在思想中都要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我们要拿起人间的法、人世的理，维护宇宙大法在人间的体现。在学了师父新经文、修炼与宗教后，更加明晰宇宙大法在人间的体现是修炼，在人类社会也是属于宗教团体。在和一些同修交流中，大家认识到，在美国，宗教团体是受宪法保护的，信仰自由是排在美国宪法的人权法案中第一位的。如果有人以法律法规来伤害和诬陷、诬告个人的信仰自由，这个法律是无效的。这是大意，具体是法律专业人士来界定。在现实中，中共邪恶操纵人用所谓的劳工法来告神韵艺术团是不成立的。我们知道，在宗教团体中做义工不拿任何报酬，是美国教会等宗教团体的传统，也是被全社会接受的。我们大家现在要全力以赴去讲清这些真相的。在神韵等被诉讼案中，目前一个外国人，台湾女性，以个人名义发起诉讼，哪来的这么大的财力，这么大的能量，居然能调动《纽约时报》以及网上各色中共特务加五毛的配合，竟能同时聘请三家美国大牌律师所，钻美国的法律空子来滥诉。那背后是否有中共的黑手在操纵和指使？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正如近期追查国际特别报告中揭露出的那样，中共高层加大攻击海外法轮功、神韵和大纪元等机密计划，其中明确中共密谋各种手段和启动所有潜伏人员，包括启动法轮功内部的高级特勤人员，在关键时刻给法轮功和支持法轮功的美方官员致命一击，妄图实现从美国取缔法轮功的目标。这一切正如美国联邦议员、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提案人斯考特·佩里所说，敌对国家竟试图利用我们的联邦政府惩罚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这已完全越界，令人异常担忧。他还说，中共本质上是掌控着一个国家的犯罪组织，如果其在美国推行针对法轮功的新镇压战略，关闭领事馆和其他外交手段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吉姆·麦克高文谈到，中共以非常恶毒的方式迫害了法轮功等多个中国团体，每个人都应站出来谴责这种行为。美国需要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径追究责任，以确保美国居民不必生活在对其他任何政府的恐惧之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对中共此举深感担忧，他曾提出法案，呼吁关闭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并驱逐中共外交官。他说，希望国会能打击中共的跨国恐吓行动，驱逐伪装的间谍，并关闭他们的办公室。以上这些都需要美国学员熟知并赶快走出来，在大力推广神韵的过程中告诉世人这个真相，不让旧势力利用中共的邪恶变着花招毒害和淘汰世人。当下大家还要重视持续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同时重视修内而安外。当地学员还要重视多参加当地大组学法及小组学法后，也要有针对性的多交流，也建议恢复当地网上交流， 不能因为有个别认识不到位的学员就因噎废食。就是因为学员们会有不同高低的认识，才需要更好交流和带动。师父讲过，敞开修炼人的博大胸怀，你们才能带领更多的人。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讲过，你们要敞开自己的胸怀，不要排斥自己的同修，那会把自己的路堵上的。尤其当下推广神运这么重要的紧急时刻，更应该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各地更好地形成整体。我们在这个空间中表现出的各种执着心、名、利、情、思，及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观念，在另外空间就是旧势力阻碍正法的物质因素。不同的执着心和后天观念都对应着不同层次和境界天体的众生。大家必须尽快修好自己，走出人来，才能见证神的苏醒。大家也要去掉安逸度日的心，旧势力就是要淘汰那些不在法上不精进的。师父也在利用他们的表现锤炼真修弟子。要认识到在旧宇宙这期历史的最后时刻，赶快走出来正实法，大力推广神运的重要性。在家看书学法和所谓的练功几小时、抱轮几小时，那只是修炼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要知道，做到是修，不是做了是修。过程中向各地民众讲清中共目前利用各种方式对法轮功、神运、大纪元的污蔑，这应该是当下正法对我们大法弟子最需要的。只要大家有这样的愿望、动心、动念去做，每个大法弟子都会生出大法给予的能力和智慧，想出更多好办法来，截止邪恶的安排。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有一些早期学法的人说，我在家里看书，就是不出去做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我就在想，这人离邪悟不远了，没邪悟的还算好的。这几年大法弟子都在被迫害中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讲真相。他无论怎么在家里看书，也不会有任何提高的。你要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你不但不提高，只能是往下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啊，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宇宙中，这是第一称号，第一伟大的生命。你只管你自己得度，那能行吗？那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啊？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证实法了吗？大法给你好处，你来了。大法蒙难，你却躲起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谈什么在家学法？迫害中，众生都被毒害着，你还躲得住？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去讲清真相？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这就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李洪志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大法弟子就是这样的修炼人。自师父新经文《法难》发表后，作为1999年迫害前得法的老学员，感受到这一段时间邪恶对我们各个项目的破坏，以及对每个修炼人的考验。因为机缘还不成熟，有些邪恶的表现形式和方式现在还不宜公开讲，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整理这个文章的过程中，结合着一些同修的交流以及自身所参与事情的亲身感受，真实地见证了正邪较量的过程中那些邪恶的恶毒表现和惊天动地的惊涛骇浪， 以及正实法中师父和正神所给予的智慧。本文成文过程中，感悟旧势力在世间演化出来的把戏繁复庞杂，感悟大法的博大精深，从任何一点切入都浩瀚若海，无从叙述。受境界之所限，心里明白却表达不出和表述不准，写出的文字又挂一漏万，在大法的威严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浅白。对当下的形势，一句话的感受，每个正法弟子都应该把自己当成负责人一样，肩负起正实法的责任，不等不靠地发挥各自的智慧和威力。本性的一面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做，赶快付出，全力做好该做的，用大法所赋予的能力立即停止迫害，救度更多众生。最后引用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一段法和大家共勉。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以上个人体悟，仅供交流。
对当前形势的一点看法，作者大陆弟子。看了政见网2024年12月14日文章，生命的伟大来源于正实法，对当前形势的体悟后很震惊。文章说，近期中共操纵前飞天大学学生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飞天大学等八个机构及个人提起诉告，神韵、飞天大学包括师父都被邪恶攻击，对法轮功各种恶意的举报、媒体的诉讼案，以及海外亲共媒体《纽约时报》连篇累牍不断的造谣污蔑等等，这些都给大法、神韵、媒体带来负面的影响。中共高层加大攻击海外法轮功、神韵和大纪元等机密计划，密谋各种手段和启动所有潜伏人员，包括启动法轮功内部高级特勤人员，在关键时刻给法轮功和支持法轮功的美方官员致命一击，妄图实现从美国取缔法轮功的目标。邪恶表现触目惊心，惊涛骇浪。看到这些消息，我感到正法又到一个新阶段。邪恶最猖狂是在2000年到2002年，那时大魔头邪气冲天，提出三个月铲除法轮功，不但没铲除，大法还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当年只有35个国家，神韵由一个团发展到现在八个团，天象变化谁能挡住？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迫害25年来，国外大法弟子声援停止迫害的各种项目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媒体迅速发展与成熟，大大减轻了邪恶对大陆弟子的迫害，恶党惊恐又无奈，在他灭亡前一刻，不搞点事来能甘心吗？恶党想在国外对大法致命一击，大陆人都觉得可笑，国内都没取缔得了，到国外丢丑，真是痴人说梦。恶党每一次搞事都是败事丑事，众生看清他的本质后都远离他，抛弃他。从这一点上说，这次在美国折腾倒是好事，这里有众生与大法弟子业力因素，旧势力利用众生与大法弟子的业力做这种安排，而与师父的安排背道而驰，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大法弟子不归人间管，不归三界管，只归大法和师父管，谁动谁是罪。 回头看，我们走过了无数惊涛骇浪，走过了险中险，眼下恶党是最后一搏，看似来势凶猛，但邪不压正，最后绝没好下场。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要迷惑、麻木、无奈，不要被假象迷住和吓住，精神起来，精进起来，再难都有我们的路走，路走对了，所有门都会打开。前段时间，美国联邦议员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当时大陆许多同修欢喜心很重，喜形于色。我想，这是不是整体欢喜心的漏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呢？跟当年那个总理教训一样，我们要理智清醒，不能指望常人，包括大选后总统。师父掌控一切，大法弟子是主角。当我们不理智时，就会有一个教训事件出现。这件事出现，使我想起《封神演义》中的万仙阵，那是负面生命最后一搏，最高层的通天教主都亲自坐镇，所有负面生命都到齐了，但是邪不压正，最后全被剿灭。万仙阵是筛选与淘汰生命的过程，不够神标准的就不能进入未来。美国出现这次事件，我认为也是筛选和淘汰过程，不仅对世人，对大法弟子也一样，每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大法弟子要信心十足，面对当前一切，不错过成就自己的机会，在风口浪尖上建立威德。大陆同修要多发正念，有条件要多发，没条件四个整点发正念时要加上一念，彻底清除邪恶对龙泉寺、神韵、大纪元、新唐人、飞天等项目的干扰与攻击，清除纽约时报另外空间邪恶操控因素，否定铲除旧势力淘汰众生的安排。邪恶就怕发正念，坏人背后邪恶因素被灭尽时，人还能恶起来吗？还有这次恶党在美国兴风作浪事件，我认为国外同修曝光不及时，事情过去多天了，网上才看到，而且篇幅少，大陆同修不是局外人，也有一份，可以写文章交流，可以发正念除恶，整体动起来，将邪恶最后一点因素灭尽。邪恶怕丢丑，他一搞事就马上抓住曝光，让世人看清他，抛弃他，抛弃过程就是得救过程。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指正。
对救人有选择和顾虑的一点想法，作者大陆弟子。 A 同修三退数量较多，退出中共党团队，每周都几十人。一次交流时，他说：我常在学校附近转悠，市里几所小学我常去，给小学生讲容易，单纯，没危险。我提醒他，这种观念是漏，有漏就不安全，会被旧势力抓到把柄。 A 不以为然，他说：你不知道呀，有时一次能退好几个，跟成年人讲就不那么容易。我一直这样讲，没出过事。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常跟 A 同修接触的同修，他说A 同修出事了，一次在学校门口给小学生讲真相，被家长录像发给110，被国保警察绑架，家也抄了，被取保候审。此后一年多，再没见到 A 同修，打听几个同修都说没见到，不知是进去了，还是怕心不出来了。但是这个教训值得借鉴。同修 B 跟 A 同修不一样， 专门给老年人讲，他说，我三退的人中，老人占多数，见有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就过去给他们讲，退与不退都没事。我说，咋没事？他说，这些人七八十岁了，手脚不利索，发现有不好苗头时，你马上走，他们追不上。我忍不住乐了，这是人的狡猾，没等讲先想退路，保护自己，神会怎么看呢？后来听说，另一个同修跟 B 想法也一样，一次讲真相时，被一个老头抓住衣领不放，围观了不少人，情急中他求师父，才化险为夷。救人不能有选择，旧势力不会放过这个漏。 C 同修讲真相也很主动，但他有个顾虑，一天退一二人就行了，不想多退，多了怕出事，一旦出事影响儿子前程。儿子是一家大单位的三把手，支持他学大法，也很孝顺，曾多次对他说，妈，你练功我支持，可千万别出事。他清楚，一旦出事会影响儿子仕途，他不敢放开讲。有一次，他一天三退十人，紧张得不行，快步往家走，老是回头看，怕有人跟踪。我对他说，你三退越多，对你儿子越好，威德会绵延子孙。儿子支持你修大法，能没福报吗？如果有怕心，挂着亲情，这个漏迟早要招来麻烦。心在法上最安全，救人越多，师父越高兴。C 同修连连点头，写出一点现象，供同修借鉴。
潜意识里也绝不能承认迫害。作者：大法弟子。2022年7月，我弟发生了大规模的绑架事件，一直很沉稳的同修 B 化名，也被邪恶敲门骚扰了。与之交流时，他无意识地说，这也是考验。我无意识地说，他们不配考验。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被骚扰？是不是他在潜意识中承认了骚扰也是考验？是不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骚扰是考验这一念是旧势力强加于他的，不是他自己想的，是让他默认许可骚扰的存在，然后邪恶就有空子可钻了。修炼得有考验，那我考验考验你吧。我们再往纵深想一想，这一念哪里来的？骚扰是谁安排的？是旧势力安排的，是邪恶安排的，绝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么我们修的是什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抵制邪恶，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个人认为，在潜意识中，把骚扰当作考验，没有主意识很强的否定干扰，可能是一些同修反复被骚扰的原因之一。而在我看来，邪恶不配想到我，谁都不配考验我，更不配进我的家门。这一念要深到生命本源，要强到坚如磐石，要稳到纹丝不动。其实我在常人时就胆小怕事，被骚扰、被迫害的场景时常有浮现，苦涩、压抑等感受也常如影相随。但是每当头脑中出现，他们要来你家了，用白晃晃的手铐铐你，
等假象时，我就不停地背诵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引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引自悉尼法会讲法，我不停地背诵，直到头脑中只有法了，没有迫害幻觉了为止，绝不能顺着随着潜意识的邪念想下去，要彻底排斥它，这是关键。与一同修正化名交流，他曾经说过，我进到看守所，一看这乌七八糟的地方，就想这哪是大法弟子该待的地方啊，过几天家人就会给我弄出去。正真的很快出去了，在溯江后，当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当时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警察终于来了，这个事就可以结束了，要不总惦记是个事儿。其实他在潜意识中早已经默认警察来找他。本地溯江的同修大都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正当时完全没有想自己会如何，他觉得警察都很可怜，他想不能让警察迫害我，那警察得造多大业呀。结果警察几个小时之后就放了他。我们看到，当正觉得看守所不是他待的地方，他就出去了。当他默许警察来找他，警察就来了。当他不允许警察造业，警察就不造业。也就是说，修炼人的所思所想可能就是所欲所求。有个同修上北京正实法前，头脑中出来一念，工作太累了，去看守所清静一下吧，结果被迫害了。还有个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喊大法好，并没有人抓他，这时他脑子里出来一念，都说警察抓人，怎么没人来抓我啊，结果警察就上来了。据说长春插播英雄刘成军在一次接见日闯过了七道铁门，终于从长春奋进劳教所走了出来，但在插播时头脑中出来一念，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这些念头哪里来的？出自何处？是我们自己想的吗？其实所有不正的念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有求、怀疑、恐惧，可能都是旧势力精心安排的，随着他想下去就是在中计。师父讲道，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引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如果我们没有否定，其实就是认可旧势力的安排。如果主意识不清醒，主意识不强，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就危险了。师父说，不管是宇宙过去的生命，和我们现在所证过来的一切生命都在看着，你只是心不正才能招来这些邪的，心正谁都不敢来，真的能来，那众神都不允许。引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炼中意识到的错误，我们可以主动去改正，无意识的偏颇，可能就一直错下去，也正是旧势力能抓住把柄之处。所以无意中冒出的一想法，随口说的一句话，我们都要主意识很强的用法去衡量，用法过滤一下，分清这是外来信息的干扰还是自己的主观思想。对于潜意识冒出的不正之念，最好的否定就是主意识很强的坚定的不停的背法，解体一切潜意识中的妄念。师父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 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引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修的是主意识，所以要注意两点。一是主意识要清醒，能分清哪些是外来干扰，哪些是法中的正念。还有主意识要强大，要主动坚定地排斥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最后，我们最好把主意识要强这段法背诵下来，常常对照自己，和大家一起分享师父的这段讲法。这样一来，有的修炼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也有人以为这是附体，但这不是附体，而是思想业往人的大脑上反应而造成的。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引自《转法轮》，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按师父的要求做神奇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西元。我今年73岁，是一名农村老太太。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20天后，面黄肌瘦的我变得红光满面，从此身体非常健康。如今我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特别是我在出去救人时更是一身轻，年轻人都赶不上我。了解我的人都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好身体。我总是告诉人们，是大法师父给了我个好身板，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才从病魔缠身中解脱出来，有了幸福和美好的今天。我修炼20天后，师父还给了我功能，天天能看见法轮，睁眼闭眼都能看到。迄今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法轮伴我26载，旋转的法轮为我增添了修炼的信心。20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关难，我对大法都没有动摇过。病业关中无论怎么难受，我都没有用过一粒药，最后均自然好了。在社会上和家庭里，无论矛盾多么尖锐，翻心透骨多么难过，我都能过得去。警察来骚扰时，我总是给他们讲真相，真心希望警察能够从中共邪党的绑架中挣脱出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拥有美好的未来。今年派出所一警察来找我，进屋只说了一句别练法轮功了，转身就走了。我和同修们的修炼环境非常宽松。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下面谈一件今年10月份的事。关于手机电话监控的问题，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清楚。师父明确告诫我们，开机关机都能被监听，所以我和身边同修都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大家都用老年手机，在和同修见面时都不带手机。同修来时把手机都拿到另一个房间去，保证了个人和整体的安全系数。 今年秋天，我的手机老化，需要换新手机。儿子放长假回来探望我和老伴，知道了我换手机的事，儿子非常孝顺。他返程后立即给我寄来了一部崭新的智能机。邻居们帮助我装上了电话卡，我没有多想什么就开始用了。身边一同修知道此事后提醒我说，用智能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问题，建议我换掉智能机，继续用老年机，我才恍然大悟。可是拿出智能机里的电话卡，必须去手机店才能取下来。我步行去镇里一家熟悉的手机店找老板帮忙，很不巧老板外出了，我只能等他回来。两个孩子都在城里工作，经常来电话问寒问暖。每当孩子来电话时，我不会接，只能找邻居们帮忙。他们都说教我很容易学会，我没有学，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谁。明慧网上刊登的大陆消息中，时不时就有同修由于不注意手机安全被邪恶绑架的案例。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谈到了注意手机安全的问题。我明白这不是小问题，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体负责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信师信法的关键问题。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手机店老板终于回来了，我请他帮助取出智能机里的电话卡，换上了一部老年机。神奇的是，在我换上老年机的当天，我眼睛瞅哪哪都是法轮，数不清飞旋的法轮充满了我的整个空间。我深深地体悟到，是我做对了，师父打出无数的法轮在鼓励我。师父在《红吟红》这首诗里说，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悬。是师父主宰着乾坤，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们做得好时，师父就会及时地鼓励我们，神奇地拽着我们往前走，为的是让弟子功成圆满。谢谢伟大的师父。
为什么要重视修口？作者大法弟子。修口也叫修口德，在转法轮中有一节师父详细讲解，可见修口是相当重要的。不修口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能遭迫害，可能受病业，可能修不成。某市一小区内的所有同修在一次大搜捕中全部同时遭入室骚扰，大多数同修被抓捕后当天回家了。这个小区内老年女同修较多，他们之间时常有矛盾，也有她看不上她，她讨厌她的现象，他们还互相告状，都觉得自己很委屈。骚扰过后，有的人还传谁出卖谁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整体心性有漏，整体不修口，才遭来的迫害。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提到，为什么会这样啊？不就是因为你有那些个执着，有那些个人心，有撒谎的习性，有那些个传小道消息的喜好，给你翻出来，通过这件事情叫你摔跟头，叫你看到你自己的差距，也叫那些真的不行的淘汰出去吗？还有的同修心里怨恨多，嘴上责备频，今天埋怨母亲心肠狠，明天诉苦姐妹心眼坏，很长时间里他根本没有用，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引自转法轮来要求自己。后来他的牙齿渐渐都松动，坏掉近半，吃饭只能吃软的， 还有的总背后议论评价人，说人坏话，贬损他人，还有的把想象的说成真实的，一点也不脸红，还有的随意解释经书，参与演讲乱法。转法轮中提到，过去宗教中一直把修口看得很重，为什么佛家把修口看得很重呢？我查阅了一点资料，简单摘录整理了佛家对修口的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妄字、从女、亡身，本意胡乱，如轻举妄动，也指不实的妄自菲薄。修炼人要修真，才能返本归真，而妄语、说假话、说瞎话，就与求真求道完全背道而驰了。佛家认为，妄语者在世间可能遭到不被相信、被人恶骂、被人欺骗、被人背弃等报应。由此也想到，有同修学法而不得法，讲真相被举报，长期受迫害，与修口有没有关系呢？释教的根本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也就是不妄语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同样重要的，是相当严肃的，是绝不能忽视的。佛教十戒中有四条是针对口业的，即戒虚妄不实的言语，戒邪恶狠毒的言语，戒花言巧语，戒挑拨是非的言语。可见修口对于任何修行者都是十分重要的，绝不是可以忽视的小事。佛家讲要修口积口德，而不修口造业深重的，还可能会被打入地狱。中国民间传说中十八层地狱的第一层，即是拔舌地狱，凡在世之人欺瞒哄骗、陷害忠良、恶语重伤、曲解正法、妖言惑众、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凡此种种，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小鬼掰开来人嘴，用铁钳夹住舌头，拉出还用犁去耕，受此苦楚，嚎哭叫唤不止。穆建连曾以神通去地狱，见一众生身长数由旬，在无间地狱里受苦，有狱卒拖出他的舌头，铺在燃烧的通红的钢板大地上钉住，有农夫在舌上驱牛耕地，耕牛与农夫的脚踏下去，抬起来，每一步都有一个兵器献出，把舌头割成一块块的碎肉，他痛苦难忍，辗转翻滚，大声哀嚎。穆建连将所见之事禀告世尊，并问上述业报的宿世因缘。世尊告诉穆建连，是因为他前世曾经度及罗汉法师，诽谤罗汉法师为外道，邪知邪见，让众生切莫依止，不要恭敬供养，而遭地狱之苦。世尊还说，他以后生生世世会受很多人诽谤。因此可见，如果我们不修口，无意中的搬弄是非，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被诋毁者如果已经修得了佛果，那么我们可能就造下了抵佛之罪。妄语破坏的人数越多，被诋毁者福德越大，我们造下的罪业越重。所以修口绝不是说了几句错话而已的小事，是影响整体提高的大事，是毁掉同修和自己的罪业。转法轮中还提到，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古人认为，口为心之门户，管好门户，外邪不扰，内心清净， 不管好门户，邪魔入户，心乱如麻。所以当我们心中怒火中烧，嘴上欲恶语相加之时，要能忍得住，要闭上嘴巴，要向内找自己。当我们热衷小道消息，想道听途说之时，也要慢下来，先别快言快语，思量一下，如果是假消息，会造成多少负面影响。当我们想要绕弯，言不由衷之时，要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说真话、办真事？撒谎怎么能返本归真呢？纯净自己的心，管好自己的嘴，是同样重要的事。修口，不撒谎，不道听途说，不搬弄是非，真的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也可以避免很多损失。是因为我们没重视修口，没做到修口，所以才给自己的修炼难上加难，使旧势力的干扰有空子可钻。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